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有没有听上个星期我们录的节目啊？
我们自己讲的那个节目，对不对？
对。
哎，没怎么听。
你倒是挺放心的，我每次啊录完了还是得回去这么听一听。
那完全不一样了，我交给蒙哥有什么不放心的？
哦，那你得听听啊，你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意犹未尽的地方啊。
哎，这倒也是，因为上次蒙哥一直在讲，我们就每次我们的节目都是好像觉得讲不完嘛，时间都不够。
蒙哥话太多，今天让白健来补充吧。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没讲到？还有需要继续讲马太福音之前呢，需要回头把这个西律王问题进一步交代清楚的。
我就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感到厌倦了。
那可不是我们的事。
我上一次啊，我倒发现了一个，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很不好意思，特别开始就是说，当时你讲到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的提出来，马克思主义跟这个达尔文理论提出谁先谁后的问题，我就非常坚决的说，哎，那肯定是达尔文在前面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坚决呢？
哎，后来一查。这个时间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讲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他的思想就基本定型了。后来从1840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他中间写了很多的文章，包括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
嗯，
那么实际上这都标志马克思主义已经成立了，就是今天教科书上都已经承认这一点的。
对，
一直到1857年到1858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序言。
嗯，
那么这个序言是《政治经济学大纲》后来改名为《资本论》，所以后来出版正式出版的时候就是《资本论》。
嗯，
所以他写这个序言的时候，已经标志着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然后我看了下上个星期，我不是做了下功课嘛，是出于学艺不精了，不好意思。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在哪一年发表的？
哪一年？
是1859年。
哎呦，那就是比老马要晚呢。
对，实际上从时间顺序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当然他提出他思想是肯定很早，但发表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所谓诞生或者成立的之后。但我为什么会觉得理所当然，我就觉得这个是在马克思主义发表之前呢？
嗯，
我是一直受到我们这个经典教科书的误导。
哎，经典教科书怎么会误导你？这个话讲的有点不客气了。
哎，老实说，我也读了好多年了这种书，而且花了不少时间，考试考的也不错，但是没注意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经典教科书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它有比如说它有社会科学的背景，有自然科学背景，当然还有所谓社会实践背景。那么社会科学的背景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一个费尔巴哈，那个
是在马克思之前，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上次已经讨论了之前。
对。
那么所谓的自然科学背景，我们今天教科书上就是说马克思诞生有三个自然科学背景，就是19世纪的三大科学成就，一个是能量守恒定律，一个是细胞学说，一个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我就给这么一引导，我就自然而然觉得这三大科学发现也在马克思主义提出之前。
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整个的思想，它的自然科学基础是跟达尔文有分不开的关系的，但是实际上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
但是从时间顺序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先，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后。
那只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马克思的知音还是不够多，这个写经典教科书的人都不明白马克思的心呢。
我觉得如果去查一下日期，他肯定知道 随先随后，当时在写这个教科书的时候就把这一点故意的不去讲了。
嗯，因为大家不觉得这很重要。其实我倒觉得蒙哥蛮了解马克思的，我觉得马克思是个怎么讲啊，是个很有良心的人。
不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大陆背景啊或者读这个专业的可能有点怎么说，就是说身在庐山不是真面目嘛。
哦，
蒙哥的跳出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从圣经的角度看，这看问题可能就角度不一样。
因为在他的身上你就看见啊，这个近代人类历史是怎么个演变法。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很有良心，而且他显然是非常聪明的啊，你看他写的东西那是一层一层，那个理论性很强啊，那个推演性很强啊，他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这两个角色显然影响他很大啊，不管他的先后呢，至少他受费尔巴哈受达尔文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哎，对，就是说如果还是用经典教科书上的话说，就是说达尔文在自然界否定了神的存在，那么马克思就从社会历史角度排除了神的存在。
就说这些人是自己在那边大做文章，你要顺着这个马克思成长的顺序来说的话呢，这些人就是不懂的马克思。这个还是要来蒙哥来解释解释。
蒙哥你说。
因为上次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费尔巴哈，
对，
我们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把该隐离开神的面，到他建了一个城，到他所发出来的文化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平行。那我们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该隐的子孙尽管他不愿意去提神的事情，他也不教导神的事情，他也不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啊，他直接给自己找一个历史起点。可是呢，他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人心里面那个神，那个对于神的知道，你拿他怎么办？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严谨的做学术的人，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他就不会对费尔巴哈这么热衷了。你知道这意思吗？
对，
因为他所写的那条东西，他完全可以不必把费尔巴哈搬进来。
你的意思就是他把这个据为己有？
我倒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好像啊雀巢鸠占的事情，这在学术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也并不为言的。就是马克思跟恩格斯，照恩格斯的话，我们一时之间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啊。那么马克思也是对他这个说法那是崇拜狂热到不得了的地步。他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有兴趣？因为费尔巴哈解决了马克思内心的一个征战，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心里面知道神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释，没有一个好解释。那马克思又觉得呢，作为一个做学术的人，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学理上的交代。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有良
心的人，所以说他是比较讲良心，他是承认有这个神的观念，我是用这个观念这个词在那儿。
对，他不会说我写了一整套的东西，我定义人怎么样，我定义社会怎么样，我定义劳动的意义是什么，我有一套唯物史观，然后我就不管人心里面那个知道，对于神的知道，他我就不管这个状况。他不是这样做学问的，所以他才会对费尔巴哈这么狂热，因为费尔巴哈一下子解决了他很大的问题了。
那他从此以后就可以把神这个东西甩开了。
对，正式的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积极的直接的正面的否定。这一否定之后呢，他就发展出很多他自己的话啊。我们上次稍微和大家念过一部分，就是他在这个黑格尔哲学批判头一句话就是说，德国的思辨哲学是和古代所罗门的智慧直接对立的。我再和听众朋友讲，你要是不明白圣经，你根本不可能研究马克思。
哎，所以呢，你这样讲我明白，原来我这句话也真的没读懂。
你
说为什么古代所罗门智慧直接对立，我真的没读懂。
什么叫做古代所罗门的智慧？古代所罗门的智慧，那你得回到圣经去看了。那个是距今3000年以前，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建了圣殿，那神就赐给他广大的心与无比的智慧，在他以后没有人能和他比。但是他这个智慧有一个终极的根基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对，
他这个智慧是一种启示性的智慧，他在神面前承认人的有限。他说神的作为啊，无论你费多少力气去查，你查不出来。他说日光底下是没有心事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 尽管所罗门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荒唐过，可是他智慧的根基乃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认为人类一切的思想，一切有价值的智慧，他的根基都是来自神。因此若说我们不能够与这个神搭上线，那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改变环境，环境改变我们，一切的劳苦啊，不过是虚空的虚空，有什么价值呢？你若是读过圣经里这些话才会明白。那什么叫做德国的思辨哲学？尤其到了所谓费尔巴哈的这个阶段上，那就是对那个神啊，那个整个人类思想智慧历史的源头加以100%的否定。对什么加以肯定呢？对人心智的活动、肉体的活动、劳力的活动、今生的思虑，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成就加以肯定。那保罗在新约里面对我们下的注脚，那太精彩了。他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才是真实的那一位。而人呢，无论他是从事什么行业，无论他的社会阶级如何，从大学教授到贩夫走卒，一概都是虚谎的。这个叫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是与古代所罗门智慧一脉相承的圣经的启示。马克思是完全反过来讲，人都是真实的，并且不但人都是真实的，与劳动阶级越接近的，越是工农兵同志，那就是越真实。与这个离得越远的呢，像神啊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啊，那才是虚谎的。这个叫做对立。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要多谈两句，就是说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实际上我们讲德国的思辨哲学啊，那么我们得往前推了，就看看就是说德国的思辨哲学在这西方哲学啊这个历史发展上我们是有迹可循的。
哦，那这个需要白剑给我们解释解释了。
如果以前我来读这些说为这么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一个大高山的话，我觉得这个那当是高山仰止的，
没错，
对不对？哇，精辟的不得了。那么从现在来说，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这都是魔鬼在这起作用。那么表现形式上，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一个是人文主义的传统，一个是所谓理性主义的传统。
这些话都比较高深一点啊，但是
特别高深点。我们简单点讲嘛。
你说。
这个，因为谈到哲学，你再简单也简单不到哪去。
我先拿一句保罗的话跟听众朋友讲讲好了啊。他在说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得救啊，并且让怎么样让一个得救的人成圣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征战是这样子啊，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干什么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都顺服基督。这些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事、各样的自高之事、各样的营垒，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撒旦来的。所以他说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是与空中属灵气的征战，就是要把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让他们都归向基督。因为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心中还有所谓撒旦残余的营垒呀。再重复讲这件事情，撒旦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东西，他从圣经的第一面一直到世界的结束，他所做的功啊，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其实是所谓人的心思意念。
对，
简单的说，用英语一个字就讲完了，就是人的 mind， 人思想问题的立场，人看问题的角度啊。就像他很出名的对耶稣的建议，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饼。这是一个建议，一个角度，这里边包含了无穷尽的问题啊，非常厉害的。他对夏娃一样，神岂是真说？他没有他自己的立场，他没有他自己的哲学，可是他发表出来通通都是哲学。为什么？他要你的意念，要你的心思站在一个全新的地位上来看问题。 并且把这个问题看的是有条有理，只不过呢全部是从你这头来看的，这就是你所说的什么人本啊、理性啊这些东西。
对，具体的说，不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话，或者这规矩人自己啊，把自己来定义自己啊，把人作为创造历史的自身动力啊和目的啊，
这个叫做智慧。
当然在表现形式上多多少少都有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比如说讲到这个亚当和夏娃，
对，
他们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对，
最直接的问题就在于他不听从神，
对，
对不对，神叫他不要吃他要去吃，
对，他认为站在神的立场呢是一种缺乏，
对，
是不全面的。撒旦给他的建议呢是站在我这个立场呢是更全面的，可是撒旦当然就没有跟他讲了，说你这个白纸啊本来不知道什么是黑，哎，我可以帮助你知道什么是黑哦，但是忘记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呢？从经验上知道，你不但能够知道黑白啊，而且呢这个黑就在你身上就去不掉了。
不，读到这一段啊，有时候好多人，有包括好多基督徒朋友啊、弟兄姐妹，他们都不太了解为什么，哎，这个智慧树，
对，
分辨善恶的树上果子为什么不让吃？吃的不是有智慧吗？人为有智慧为什么不好呢？
这个就是像你刚才讲，不听神的话呢，因为神从来没有说人没有智慧，他只是说有关于恶的知识人没有，那个叫做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果子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不是别的知识，不是别的 knowledge， 这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花了很多功夫去讲的。
实际上这个智慧是魔鬼告诉他，或者夏娃认为这是智慧，实际上这个不是，
这就是很接近了，就是魔鬼在更改智慧这个词的定义。魔鬼认为知道善与恶，这是智慧的根本，一种分辨性的智慧，一种独立思考判别的智慧，这个叫智慧。所罗门的智慧是什么？从神来的，叫做智慧。也就是说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是审判者，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好，我们知道了，我们相信了，那里边有无穷的智慧。魔鬼的说法不是这样，他告诉你是好吗？我还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坏，好坏加在一起，你这样能够分辨，尽管都在你自己身上，可是你自己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智慧。
对，所以亚当夏娃他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有一个很直接的动力吧，就是他想跟神一样。
对啊，那这个所谓跟神一样其实是魔鬼讲的，因为本来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对不对？你说哪个才叫做一样？那个才叫做一样，神是无罪的，人是无罪的，那个叫做一样。
对，
你跟神站在同一边，以他的智慧为你的智慧。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理解到这一点，这样就比较好理解，对吧？我想对人文主义就更好理解了。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德国的思辨哲学是和古代所罗门的智慧直接对立的。那你在讲就是说不只是德国的思辨哲学，它从它的有机可循啊，从它的开头就是，
就从我们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它无非就像弘扬自己人的一种智慧或者人的一种能力。当然表现形式很不一样，比如至少在夏娃亚当那边他还承认神的存在，是吧？
对，那这个是可以一直并存的，并存到什么时候完全否定？那就是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个。
费尔巴哈马克思，对。
对呀、啊，所以他们
是
一个历史
的
长河。
间接
的，
就是说
消极的、不自觉的。
对，对，
很会讲，他们很会讲，所以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其实知道的很清楚。
对，
只是我们对他们的意图知道的不清楚。像费尔巴哈讲他自己这个意图。对不对？直接的、自觉的、积极的否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任务，一个革命性的任务去办的啊，他是朝这个目标去办的，而不只是一个所谓道理上讲的通不通而已。我们就一听到这些话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件比较合理的事情。你忘记了他们的革命任务，他们有那种所谓的反动思想、反传统的那个冲动在里边，他非得这样做不行。那这样做是一种历史的承传，
对，
一直传传传。
所以我们还是讲到历史，我们是不是回到比如说公认的西方哲学界的始祖是苏格拉底？
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待会儿再讲。我先想提出一点你刚才所说到的东西啊，
好的，
跟犯罪的关系啊。如果我们仔细读创世纪，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人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犯罪，在伊甸园里面就犯了罪。可是罪这个词啊， 并没有出现呢。
哎，对呀、啊。
罪这个词一直到了第四章，神才对该隐，到该隐把亚伯杀了，神才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猎目你，你却要制服他。
嗯，
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那个罪入了人呐、啊，人成为罪人，那个恶入了人的心，人被这个恶所沾污，虽然他能够分辨善恶，可是这个白纸上沾了黑点。这个最早的表现其实不是在杀人上面，甚至不是在嫉妒上面，而是在什么事情上面？而是在思想上，以及
对
自己的认识上。
以气神，或者说不被顺服神。
因为你看这个女人一听蛇讲话，这个最没有逻辑的女人呢 啊，对不起啊，一下变成最会讲道理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且能使人有智慧。连续四个道理，
这很有诱惑力，
很有诱惑力。他一犯罪之后，神问他话，他也立刻就可以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他很会讲道理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圣经就说呢，魔鬼做工的坚固的营垒啊，是在心思意念里面。以前我们考大学是那个所谓哲学系是冷门系啊，像白剑这种怪人才会去念的，对吧？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可是你看世界的历史，真真正正主导整个人类整个社会走向的，那其实啊，不真是科学家，那是哲学家在背后，对不对？
对，这是为什么要读哲学原因嘛？
啊哈，
所以心怀叵测，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在人心意里面的转动啊，你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变成许多人的思想，就像你刚才说要回到这个柏拉图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苏格拉底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就成了什么？我们的思想。
嗯嗯，
那我不管是做什么，我是做医生、做科学家、做老师的，我的思想受他的思想影响。
哎，那这一直就是说，这几千年来、千百年来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人类。
对、
哎，
那你说要讲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苏格拉底其中一句很著名的一句话，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提到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他是以所谓辩证法而著名，对不对？他平常自己也不著作，他每天都没事跑到大街上或者在集市上跟人家去讨论问题。
对
啊，讨论问题都用一种反问的形式去问他，比如说你说自杀好吗，他就跟你辩到最后你觉得自杀不好，好，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你碰到他你就不要说话。
对，你碰到他你就没办法辩赢他。
他很聪明，他站在一个不败之地，你先讲我后讲，
对，
对不对？我只要提出对你说法的反驳就可以把你问倒。
对、
啊、
是这样的。
从太阳出来问到太阳下山呢，太太在家里面发脾气，因为我没带面包回去。
哎、他太太很凶嘛。
他太太凶是有原因的。
他整天不干事，对不对？
就是了。
不管怎么说了，就是苏格拉底呢，他有个很著名的认识你自己。
嗯、
那么他这句话隐含的对整个哲学界的走向、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他就一个把这个智慧、嗯、我们一前面讲智慧是从神那儿来的，所罗门的智慧是从神那儿来的，
对，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就把这个方向完全转过来了。
嗯，
他觉得我们智慧要从对你自己的认识这儿开始。
哎呦，这个咱们不是又要和圣经扯？这个和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讲的是一模一样。
对
呀、
啊，我哎，蒙哥，我最近一直每天都在读创世纪前三章、四章，我一直读不下去，我读来读去就觉得这个味道越读越多。
对啊，你可以在里面找到马克思，你绝对可以找到苏格拉底，因为人犯罪之后第一件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当他有智慧的时候，这个圣经念下来，常常大家就把这个字跳过去。他摘下果子来吃了，夏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时候你问弟兄姐妹，你说读了圣经没有？他说读了。请问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吃了之后，他们眼睛明亮，第一件知道的是什么？他一定告诉你说，哦，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其实这个答案是错的，
他知道羞耻。
不是，那个不是真正的答案。你照着圣经念，圣经把你写得好好的，才知道自己。
嗯嗯，
他第一个知道的是他自己， 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自己这个智慧的开端呢，和圣经写的是一模一样。
对，他正好把这个方向给转了。我们一直在苏格拉底还有神，神了，他们并没有放弃神。我们说过，他不一定就是完全放弃神，但是他就把这个智慧的整个的开端就转向了。
对了，这个完全是撒旦的定义啊！知道自己是智慧的第一件事情。那圣经是这样子，知道自己什么呢？在当时的问题是赤身露体。你赤身露体把自己遮了，我请问你自己还有没有问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啊。
对啊，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什么叫做罪人呢？第一，他知道自己；第二，一个知道自己的人一定是干什么？一定是为自己的人。
哎，有道理，
对不对？他不是说亚当替夏娃编，夏娃替亚当编，夏娃说：“哎呀，夫君呐、啊，你编得太难看了，你动作太慢了，还是让娘子来吧。”他不是这么来的。两人
先想到自己，
对
吧？对，
神还没问他们，哎，耶和华还没来找他们，他们已经开始干什么了？为自己。因为你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就一定为自己。
嗯嗯，
有句话不是说吗？人不自私，狗不吃屎吗？就这样意思。
啊、这话难听一点，
可讲得很传神呢、啊。
嗯，对，
人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自己，你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其实那只是一个病症。我们根本的问题是自己。什么时候这个自己呀、啊，在圣经里面出现？犯罪以后出现。
哎，我们你再提到，我又想提到另外一位我们本身要讨论的一个著名的高商呢，就是弗洛伊德。
啊哈。
哎，弗洛伊德他的学问所出名就出名，他专门研究自我。
哎，嘿嘿，你看
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以后再谈，今天不展开。
对了，这个还是就请白剑去用点功吧，因为这个弗洛伊德我所知道的东西真的是不多啊。
哎、我也就知道，基本上书是看过几本，知道他的理论怎么样，但是因为从圣经角度来批判，那是要靠蒙哥来啊。
这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就像你讲的，知道自己。
嗯嗯，他是专门研究自我的结构的，这一点我。哎，对不对？他把自我分成什么潜意识啊、无意识啊、超我啊、什么，我们下次再做点功课。
那圣经这里的赤身露体基本上带着一种所谓道德的判断，和原来不一样了，这个是可羞耻的，就像你讲的啊。
嗯嗯，
直接知道了羞耻。那弗洛伊德是把那个东西去掉了，另外定义了。
连羞耻心都没有了。
对嘛，我们上次没有公布答案，但是我想听众朋友知道了啊，马克思公的山头是神，在我们本性里面所知道的。
嗯嗯，
这个达尔文公的东西是永远啊，现在就是永恒，不断的进化，无止境的一个过程。不不不，圣经的永远是有起头有终点，圣经的永远是人的归属，那个东西通通被去掉了。弗洛伊德公的就是罪，罪这个字完全被其他所有奇奇怪怪五花八门名词所代替了，
建构了一套理论所谓自我的结构。
对，
那
么其实、就是、
这套结构就完全代替了所谓罪的这个概念。
没错，绝对不能讲罪的，直到现在在心理学的这个领域里边啊，这些力量是非常强的，对不对？
嗯嗯，
那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越扯越远，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说的就是这支所谓的魔鬼大军啊，那是四方八面已经是几千年在做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集大成者冒出水面来，如此而已啊。
哎，对，以前比如说我们读达尔文啊，读马克思啊，或者读弗洛伊德，
这样想，
哎，我都没有把这些连到一起的。现在看看这些都读得忙，
他们之间那个相近性，
是一起的，
对，那个相近性是非常强的。
对，
但是我们刚才是讲到这个马克思这个有良心的人呐、啊，当他做学问、嗯，当他发明他的历史唯物论的时候，他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未了，就是我里边对神的那个知道。那费尔巴哈这套说法一出来，他就得了很大的解放，很大的热情。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他说他才是我们的火流啊，唯有他是通向真理和自由的唯一道路，其他都是骗人的。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洗罪所。为什么？洗谁的罪啊？洗马克思心里面的内疚。他觉得这事情还有点不妥当，好像跟我们本性里面还有一些现象，我没办法把它解释通。如果那个解释不通，我这个历史唯物论呢，就好像缺了点什么。
对，所以费尔巴哈理论一出来，他就觉得哎呀，妥当了，很舒服。
妥当了。你要是一般的人做学问了，他真的他就写他的经济、哲学、社会、历史，随便你怎么去写，不一定需要把无神论扯进来的。马克思这个人非常全面，那、他觉得我们还必须 有一些更深的定义，还有一些问题先解决。所以他在这一方面解决的问题就是费尔巴哈替他做的这个所谓无神的思想，唯物的思想。什么叫做神？神不过是人内心的印象啊。那他有了这个根基之后，那他就开始怎么讲啊，青出于蓝了。因为
那就演绎出一套他的理论了。
哎，这些话是非常清楚的，他讲的话比费尔巴哈讲的还要清楚。我们再念几句他的出名的话。他在这个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啊，他里面就说了一些非常非常清楚的话。比如说宗教批判，这个宗教批判绝对不是讲佛教啊，是讲圣经啊。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我想从国内来的这个知识分子啊，十个九个半你问他解释这句话，他解释不出来。
嗯，解释不出来。对
对，因为他从来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明白马克思，他不像蒙哥是马克思的知音呐、
啊。对，理解特别透。
不是理解特别透，你能够懂得他在说什么吗？因为你一看就晓得了。这我们第一次讲的说，上帝说是受主，他说是人的神圣本质。
啊、这东西呢有个背景。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内来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基督教啊，或者是圣经的背景啊，确实比较难理解。
对呀、啊，而神把该隐流放了，流离飘荡，离开耶和华神的面。那马克思把那个当作人类历史的起点，
嗯嗯，
对不对？他就完全反过来写嘛。
对，
对不对？我们第一次节目讲，神说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哎，马克思不是这么讲，他就反过来说，
那是人的本质。
哎，对，人用劳动改造环境，环境改造人，这是一个人的神圣本质。人开始创造他自己的历史，也就创造了他自己。这一创造之后，就直接否定神。其实后面这句话他可以不要讲，只是我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非常全面的一个人啊。
对，哎，所以你讲到人的本质的时候，我都想起就是上个星期你跟启牧弟兄做的那个节目，提到摩西问神他是谁的时候，神就是 I am that I am。
对，
那就是说神在这儿，他是给自己可以下定义，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但是马克思呢，他要把人
那个权利
给自己下定义。
没错，神造人的时候，虽然叫人给万物、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可是人的名字却是神所起的。
对，
对不对？而且人的定义是神所下的。那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彻底的解放，彻底的把人类解放了，就是说我们是定义我们自己的一群人。
嗯，
并且他这个人如此的聪明，当他拿到费尔巴哈这套东西，再加上他其他所有的哲学思想架构，他就开始制造了一个新的人类。所以他才说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我们没有这么讲，但是你如果去这个大英百科全书里边找马克思的解释的话呢，他的解释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百分之百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说的这个东西啊。
但是我倒也真的没到那边去找过马克思定义的。
哎，他是这么说的，那这都是专家写的，这不是像蒙哥这种混混写的。他就说，要明白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我们必须怎么样？专心查看他对于引号啊人的定义。
对。
这是大英百科全书对马克思的简介，那这个非常出乎我们一般的意料之外。我们认为他思想的核心是资本论啊，是历史唯物论，不是不是，他对人的定义是他一切思想的基础。
嗯，
然后底下接着说，他这个思想是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同等重要。
当时在我们实际比如说教科书里面，他就把这一点那个隐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国内的听众朋友，反正对1840年经济学哲学社科是不了解的，如果不是专业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
就是啦，所以你看了这个，我再引一段话啊，我再引一段话给你听啊。嗯嗯，这个呢，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呢，是列宁在纪念马克思的时候所做的一个讲稿。
嗯嗯，
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当然是列宁的话，他这里面有达尔文的思想，那这是跟在后边唱了一出戏。这段话固然不容易明白啊，可是我想请大家注意听底下这句话。 他说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他在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可怕不可怕？
对啊，大家已经是觉得习以为常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节目？100%反动节目在这里做，为什么？
对啊，我们现在一副好像向整个人类文明挑战的那种姿态，会不会？
不能说向整个人民挑战。不过呢，自从我们上次节目播出之后呢，哎，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国内的网络又变快了，哈哈，所以世外桃源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你看，我们认为，就像你在讲说，一般教科书里面不提啊，可是像列宁这些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到底所谓的搞革命是搞什么革命，是站在谁的立场搞革命，那个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一般人的意识，我们要深入人心呢，让这个意识到了在所有百姓的心中，可是已经不被察觉的程度啊。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很连到一起的，如果用孔子一句话，就是宁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
啊，这个是有点讲。
那么所谓革命运动实际上就是运动群众，而不是群众运动革命。这个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联系，对不对？
是有一定联系，不过你要看这个马克思讲的话还是最清楚啊。他说哦，这句话我们上次念过了，他说宗教啊，这都是在讲的圣经，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还有呢，彼岸世界的真理就是圣经了，消失了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对，
这话应该很清楚了。他到底是要做什么？他要把整个人的定义以及普遍的大众对人的看法全部都翻转过来。
对，
并且他很清楚的讲，在这个所谓犹太人问题是一篇他很著名的论文了，他里面说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获得解放。我请问白剑先生，没有读过圣经以后，你怎么可能懂得这句话呢？
哎，这确实很难懂。
对，其实对基督徒来讲非常容易懂，因为救主从谁来的？从犹太人来的。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哎，圣经谁传下来的？犹太人传下来的。有关于神对人的启示，谁传下来？犹太人传下来。什么叫做人类从犹太获得解放？什么意思？就是把圣经丢掉嘛。
对，
把圣经的定义去掉。哎，圣经的定义去掉，谁来定义啊？这个很难。
人自己来定义。
啊，那也不是人自己来定义，那就是马克思、费尔巴哈两个人加起来还没有蒙哥大，对不对？他们就自己下人类的定义，哎，我们就跟着跑。
对啊，实际上就是说这是领袖们来定义的呢。
哎，那这些领袖的背后谁做领袖啊？那咱们就不用再说了。
对啊，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领袖啊站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他们来运动群众。
那我再考考白剑一个问题了。共产党宣言头一句话是什么？
一个幽灵。
啊哈，然后呢？
共产主义的幽灵。
怎么样？
在欧洲徘徊。
他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句奇怪的话？你不觉得这个有谁会把自己叫成一个 specter？
哎，我们以前读这句话就感到这是马克思用一种诗化的方法在写这个。
哦，诗化！哎呀，我觉得这个世外桃源要是被禁掉的话，蒙哥应该回去教政治。
你叫哪去教？大陆是不会听你去的，你放心。
这个他们都不是马克思的知音呐、啊。
嗯。
对不对？
这倒也是。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是一种诗意的话？
这里面有个接受的问题，就是接受背景的问题。因为我们大陆的多年教育下也没有这个圣经的背景，所以就根本就想不到这一块那一边去。
你什么时候回国啊？回国以后送这个温家宝一本圣经，好不好？
好呀。
真的吗？要不然你怎么真的明白马克思思想？这，请问你，这，我觉得这是很荒唐。不读圣经，居然想要明白马克思思想，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就做这份工作了。
是啊，这哪里是一句诗意的话？诗意的话也不会讲说一个幽灵啊，那翻译也翻译好听一点好不好？因为它的原文它就是一个鬼的意思嘛。
对。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答案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边讲了半天啊，说马克思啊跟魔鬼的关系，跟撒旦的关系，这是一种灵界的势力啊，好像我们在煽动反革命一样，好像我们在这种
没有没有，我们说明一下，我们有反政府的任何意思，我们不过是在进行一些
学术探讨，
从圣经角度对吧，圣经角度来看一看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思想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讲这些话好像就是怎么样，真是干犯了皇上一样。其实马克思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这个咱们中国人写武打小说，两个高手过招，架势一摆开就可能还要报一下自己的师父自己的来路，对不对？我是武当山的，我是少林寺的我是来自西域的高中，
架势一摆，人家就知道对方来路了，
对嘛？马克思根本就报名了自己的来路，只是我们不信。
所以我们这懵懵懂懂的后辈小生根本就不理解这些高手的
对
意义是在哪里，对不对？
而且其实没什么好理解，他大白话跟你讲，你不信嘛？他说我是一个幽灵，我是一个鬼，我是从撒旦的思想来的。他说我要来批判是批判宗教，我要来批判，我要来做的事情是与古代所罗门的智慧直接对立，我要来做的任务是不单要建立一个所谓把那个颠倒的世界观，圣经里面颠倒的世界观给他翻出来，我还要让全人类从犹太底下得到解放，所以我称自己为一个幽灵，你们听不懂吗？哎呀，帮个忙吧。
所以这就是直接的自觉的积极的否定，
这个自觉的积极的直接的否定深入了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大家根本就不晓得，还得我们在这边大声疾呼。我跟你讲，99%的人听了还不同意，
那我们你的听众朋友我想估计不会有这个问题
听众朋友啊，那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不，我们世外桃源的听众我估计不会说99%反对吧，这个不至于。
好了，那这个是马克思良心的第一个阶段。
嗯嗯，
那就是他从一个做学问的角度要在理论上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他的任务是要重新定义人，并且把这种新人类拓展成一个新国度，一个新计划，一个新社会，一个新秩序。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可以从逻辑学角度再谈一谈。如果蒙哥觉得当然跟这个属灵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比如说逻辑学上我们讲要下一个定义必须是孰假总差还是中假孰差，就是反正一个小的通过一个大的来下定义，对不对？
嗯。
那么在马克思这儿他对人下定义他就不是这样，他是人通过对人自己来下定义，
对，
这实际上违反了逻辑学的基本原则。
哇，他觉得人有这个权利啊，
实际上是因为人是有限者，有限者他不可能给通过自己来下定义，就是神他是无限者，当然没有比无限更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就你跟启牧弟兄讲的那个节目，实际上就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我就再说嘛，你看多少的年轻人从国内出来，你跟他谈，他说哦，我们是信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是信无神论，那我只要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把他问到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提倡无神论，他马上就倒。他如果是马克思，
现在问题是这样，信共产主义的不多了。但信无神论还是很多、
这个叫做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形态，在一般形态中，
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信资本主义，比我们还信资本主义。
但是资本主义我没时间谈了，这个我也不懂。
但他还是信无神论，
照样啊，对不对？这本身他后面那个属灵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的。那马克思为什么什么叫大师？大师就是不管你在说什么，他老早就想到了，他老早就预备好了。对不对？马克思这套经济哲学到实践上，要推到实践的地步的话呢，那一定有一个根基，它不能不废掉的，就是怎么定义人，什么是人，这件事情它不能不处理掉。
对，
费尔巴哈把它处理掉，这是他良心的第一阶段。可是他要再把它推广下去，还有他良心的第二阶段，这个也是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实际上是他在达尔文的前面。只是达尔文呢给他找到了一个理论根据，给他穿上了鞋子，让他一下造反的理由给他找到了。
哎，他就是说实际上是他自己有一套理论之后才发现达尔文把他的话说出来了。
哎，那他自己一套理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构思得很明白了，可是马克思在当时绝对仍然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为什么？因为除了神的问题，人的定义问题解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实践问题。他后来批判费尔巴哈，他怎么说的？ 他说哲学家是在什么指出问题，是不是
问题，但是重要的是要改造啊，哲学家是在批判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要改造这个世界。
嘿嘿嘿，这就对了，批判世界总是还很好说啊。费尔巴哈出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写一本大书，这个叫什么批判世界啊，批判世界，这个批判里面把人重新定义了，那就得去改造啊，这照他自己来说啊，历史的任务要建立一个什么此岸真理，建立一个此岸的真理怎么建立呢，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了，这时候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了，没有所谓永远的审判啊，甚至没有任何的道德良心啊，一切都可以重新定义。那在这个重新定义的前提之下，我们仍然碰见一个问题，就是革命到底要不要流血，对不对？一流血总是麻烦，一流血你这个事情老百姓就觉得不对了。
哎，那在这儿马克思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想到马克思主义讲的最大的一个观念就是暴力革命，
那就是这个暴力革命，或者这个暴力这个字实在是太难听了，阶级斗争嘛，
不难听，你不要说在马克思主义他就公开讲暴力革命，
但是他
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哎，我就问你了，我所以我说马克思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呢、啊，他虽然有这样的思想，可是他没办法真真正正的所谓好像这个大张旗鼓的去推行，为什么？因为你说到暴力革命，说到流血，说到阶级斗争，总牵涉到仍然是我们所谓道德良心的问题。
哎，这一点我就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达尔文，
嗯，
达尔文他自己啊，实际上对他自己学说一直有保留的，我们在节目里也讲了很多，对，
对
不对？
对，
一直到晚年，他也觉得哎，好像心里不安，对这个到底没有把握，是不是？
这个据说，
但是他的弟子呢，倒是像赫胥黎啊什么的，就是达尔文的恶狗，他倒是非常非常义无反顾的来推行这些思想，一直到后面，大家觉得。变成日常生活所理所当然的一种观念了。
那这其实第一个看见达尔文的价值的就是马克思啊。
哎，那马克思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有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本人以及恩格斯到后来的时候，他实际上从他暴力革命的立场，他有点退却。
但是
特别到晚年的时候，他还是比如说试图通过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啊、社会民主党啊这一类东西，
嗯，
哎，是不是可以走议会革命的道路啊？但是一直到他的后代继承了，比如列宁啊、斯大林啊、毛泽东啊，那就是对这个暴力革命啊，就是说崇拜的不得了，作为唯一手段。
但是是谁真真正正开始？你仍然得归结到马克思，因为
仍然归结到
他。他如果要建立一个此岸世界，他如果要建立一种新的人类，他就一定需要革命，他就一定需要阶级斗争。
你提到的就是说他们还是有良心啊，就是我讲的
就是
说
的
马克思啊、达尔文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良心在那，
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嗯、他年轻的时候就有所保留，只是他看到谁的，就这个就很牵涉到你刚才所讲的谁在前谁在后，他两个人的著作让他读了一下就是马上就是疯狂起来，第一个就是费尔巴哈、嗯、
对，
第二个当他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整个东西已经定了型之后，就像你节目一开头所说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了，你刚才说他的书是1859年出版，到了1861年1月中的时候，马克思写下底下的话，他说达尔文这本书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为我提供了阶级斗争历史的自然科学基础。
哎，对，
换句话说，解决了谁良心的问题了？解决了马克思良心的问题了。
这是第二阶段。
对，如同你在节目开头所说，实际上马克思先写定了他阶级斗争的思想，达尔文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下台阶。这个先后秩序啊，绝对不是像教科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样子。有人批评马克思这样的学说以及他所带来的结果是没良心，他不是没良心，只是他的良心呢、啊、被两个人所杀，一个是费尔巴哈，一个是达尔文，这个有没有道理呢？听众朋友自己评评理吧。所以我说蒙哥是马克思的知音呢、啊。
哎，确实，
确实是
高手，
这不是高手啊，这个将心比心，对吧？
我们这种读马克思主义啊，如果在国内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大学教堂给他们再开开课呢？
我是很愿意去，要是有人请的话。
不，这倒是没什么好惭愧，因为我本身就在大学里给他们上过马克思主义课。
哦，你就给他上过马克思，那你这回去恢复教职啊？
不知道，没有给我一脚踢出去就不错了呢。
这对着圣经教才精彩啊！但是马克思这个人，他的身上所经过的这个变革，实际上就是近代人类历史，包括你，包括我所走过一模一样的路。
对，
你必须要把几个事情，让你在长大的时候要把它杀掉。什么事情呢？
就神啊，
神啊，对啊，
爱啊，公义
啊，罪啊，
这样
啊。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怎么样？
全部要改写。
对，我们大家长大都经过这件事情。第一次撒谎觉得心跳，到了第五次撒谎的时候，那跟做善事一样。
对，
马克思不一样，他这个人身怀重任呐、啊，他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
对，
那他当然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这个完整的系统谁帮了他的忙？他为什么会去找这个东西？其实仍然证实了他这个人呐、啊，并不是历史的产物，也不是自己的创造物，他仍然是神所造的。并且就是神所造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才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他在每一个节骨眼上，每一个重点，他都给你翻过来。这翻过来里面有两个帮手，年轻的时候是费尔巴哈，到了比较成熟的时候是达尔文。一个为他解决了人心里面对神的知道，人的定义，那个造反有理，出师有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
对，
落到这个新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那是达尔文是绝对是他的一个大台阶，一下子把他推到下一个阶段去。
对呀，那马克思如果在世的话，活过来的话，真的要拥抱一下蒙哥了。
哎，他这个大胡子我是有点怕他，然后浑身雪茄味，这个太资本主义味道太强。
是他知音嘛。
所以，但是马克思不是这么认为啊，马克思把达尔文当成知音呐、啊。
达尔文不把马克思当知音，对不对？
对呀、啊，达尔文这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呢、啊，他就提赠了两本，一本就送给达尔文，但是达尔文怎么样？拒收啊！
这个历史我倒就不太清楚了。
达尔文不愿意收。
那我听说这个事，但是为什么会拒收呢？你觉得蒙哥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挖掘的东西？
这个就是大家尽管都是同路人呐、啊，却彼此不认识。还记不记得希特勒是最恨共产主义的？
但是他也是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崇拜者。
哎，但是他们两个都要铲除犹太人，
对，
对不对？哎，大家都在为撒旦效力啊，却不晓得彼此是友军呢。达尔文不想碰马克思，马克思对达尔文很敬仰。
对。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完全没有相干的两回事情，但是落到实际上啊，通通都是大希律底下的小希律啊。
对啊，这希律王本身就不是一个嘛，希律王是好多个。
好多个，对，大家都是小希律，就大家一起来世上君王承载，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听众朋友，你假如听这些节目没把收音机关掉，你不嫌烦的话，让我再提醒您一句，今天你里边的思想通通不是你的，我里边的意见通通不是我的，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边呢、啊，已经充斥了各种各样属灵界的运动，它来盘踞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怎么看问题，我们怎么想问题，通通是受这些人的左右。就好像马克思抓了费尔巴哈来用，抓了达尔文用来用一样，我们今天就像列宁所说的，随手一抓就是黑格尔的思想，就是费尔巴哈的思想。 对不对？
哎呀，
那这是很可怕的。
你现在这样谈下去、我发现我们越谈问题越多、
是啊，那就谈不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停在这不走。因为你比如说讲到这个道德良心，你刚才讲暴力革命，我们因为这个可能跟实际的政治结合的比较紧密。我们要不要谈一谈？
我们是非停住不行，你知道为什么？
对啊，没有提到希特勒，我们是不是要谈一谈这个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再找机会，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现在我们非停住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小贝回来了。
小贝回来不影响我们周一的节目。
这个不影响你，可影响我啊！你不需要跟他做节目，我需要跟他做节目。我这个马太福音不继续查下去，他不甘休的话，我是斗不过他那张嘴的，你知道吧？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总之，我们今天所受的教育。我们就像你还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提这个逻辑学啊，伦理学啊，推理啊，不错，西方的哲学 有很强的演绎性，是吧？他，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他这个思想架构非常庞大啊，而且是非常缜密。一般来说呢，你在他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这一层一层推理下来，你是找不到什么空隙。
嗯，对，
因为他们这方面受的训练非常非常好。
这跟我们中国哲学不一样，你看又要又冒出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头谈谈中国哲
学？中国
哲学中国哲学也不太讲究这些逻辑性的。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做见证的姐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西方哲学。嫁个兔子呢，蹦着走，那是中国哲学。这马克思思想也好，苏格拉底思想也好，他们都是一层一层这个演绎性很强的。
对，我们必须回到它的源头去。
哎，但是你对于他的头一块砖头，这就是圣经的观念啊，就是房角石，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对于这些高山仰止的大哲学家，你一定要看他头一块石头是什么。
对，
马克思头一块石头是什么？这个大英百科全书替我们定义的非常好，就是他有关于人的定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苏格拉底头一块石头是什么？认识自己。圣经的头一块石头是什么？神。
苏格拉底后面还有很多哲学家的，我们还没展开。
是，这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可是他们头一块石头是不讲道理的。
对。
然而圣经的头一块石头不是人呢、啊，头三个字起初神，因为有了神才有人，因为有了神人才有所谓的定义，
对，
人才有所谓的功能、价值、方向。那为什么万流归宗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因为耶和华是神，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是人的极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至爱、至圣洁，与父神从来不分开，那个连结是成了肉身、成了人形的耶稣替我们做了的榜样，而那个榜样与这一切的所谓人间的智慧哲学，那是百分之百相对的。西律王斩了施洗约翰，对，西律王斩了一施洗约翰，将来他要斩耶稣，比拉多要斩耶稣，对不对？
对，
那这是，
所以西律王跟比拉多，你说后来成了好朋友，
对了，
我还是没有找到这段经节
啊，没找到啊，这个不难呢、啊。当初比拉多审了耶稣，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在路加福音最后，这是路加福音23章了。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了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然后圣经就说了这句名言啊，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耶稣怎么样个态度呢？是比拉多这样正儿八经的去审问他，还是像西律这样的戏弄他呢？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长了这么大，教育我们的、乃大我们的，不是比拉多就是西律。你今天提个问题，明天提个笑话，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面前有一个一言不答的耶稣呢？你可以藐视他，你可以戏弄他，你可以把他从比拉多的手上送到西律，再从西律的手上送回比拉多，但是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他面前，到那一天呐、啊，你才知道今天听见世外桃源这个节目绝不是偶然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觉醒呢？盼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引发你重新去思考。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